请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要继续沿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来，一同思想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应当如何来行事。所以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儿。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保罗教导提摩太应该如何做一名敬虔的牧师，那里面特别涉及到了作为牧师在敬虔思想和教义上的训练，在敬虔品质上的塑造，以及在公共圣道事工当中的忠心服事。那么接下来保罗就从牧师的公共的圣道的事工，就是讲道教导这些事工，转向了牧师私下的教导和牧养的这些事工。首先保罗从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简单的概括了一下牧师在私下的这种教导和劝勉的工作应当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转向了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寡妇。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来看教会应该如何的来真正的牧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群。那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跟后面这个部分不是特别的相关，但是因为我们在上一周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个内容简单的放在这边来处理。但是我认为实际上这前两节跟前面的这个是更加相关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牧师应当如何的对待会众。第一到第二节保罗说，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弟兄，劝老年妇女如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姐妹。那所以保罗上来对提摩太说，你不可以严责。严责这个词有击打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提摩太要打人对吧，而是说他的言语不要去伤害这些信众。那保罗前面提到了假教师的时候，他的用词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他在这里面命令提摩太不要过分的严厉。提到这些顺服真道的信徒的时候，保罗的语气变得非常的温和。提摩太要严厉的禁止警告那些假教师，但是面对他教会里的会众的时候，那些愿意甘心顺服的会众的时候，提摩太应当避免过分的严厉。与之相反，牧师应当劝诫，去劝。在面对会众出现教义和生活的错误的时候，牧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需要去纠正错误，但是这种纠正是出于爱心的劝诫。纠正错误是灵魂的良药，然而像所有的药一样，都是有一些苦涩的，会令人感觉到不愉悦、不愉快。或许这里暗示了提摩太曾经比较急促地指责过一些人，引发了一些冲突。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需要用温柔和忍耐的心来去调和这种纠正错误所带来的苦涩。保罗用年龄和性别来区分整个会众，并且用家庭成员的身份去描述他们，父亲、母亲、弟兄、姐妹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彼此称呼某某某弟兄、某某某姐妹的出处。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啊，在上帝的家中，我们彼此之间互为家人。当我们在前面谈到第四章的时候，提到那里面保罗提到上帝的家，教会是上帝的家，强调的是结构性，对吧？那里面提到有柱石、有根基，这指的是上帝的家是稳固的，需要捍卫福音的真道。但是的确在保罗提到家的时候，他也强调家的关系性。你们可能听到我之前比较批判这种关系性的，但是我并不是完全拒绝这样的说法，因为圣经的确给我们呈现这种关系性，所以这两者不能彼此抵消。教会的职分制度，这些是用来保证整个教会在真理上是稳固的，但是信徒之间彼此的亲密的关系，则是整个教会的这样一种这种文化，一种软性的彼此相爱的这种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牧师对待信徒的态度应当是把他们视为家人。首先他提到了年长的人，他说你劝年长的人的时候应当像劝父亲一样。他们虽然年长，但是他们的年龄的这种更加的年长，并不应该成为牧师不去纠正或劝诫的借口。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他的劝诫对于年长的人不能以不尊敬的态度进行，而应该怀着温柔和尊敬的心，如同劝父母。而对于年轻人，他的态度不能是傲慢和这种高傲的，而同样应当以真诚的、以兄弟的姐妹的心来加以劝勉。而他特别提到劝年轻的姐妹的时候，提摩太要保持贞洁和尊重的心，避免任何的试探和诽谤之嫌。这是简单的来陈述一下牧师私下的劝诫。牧师除了公开的讲道，你平时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牧师也会私下的去跟你谈，对不对？所以牧师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这些私下的劝诫。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整个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最重点的这个部分，那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如何来服侍寡妇。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教会有服侍寡妇的义务。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教会要谈论到这些事情的寡妇，为什么特别是寡妇？保罗转向了教会一个特别具体的人群，是寡妇。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面的尊敬指的是什么，指的不仅仅是态度上的去尊敬他，指的是在金钱上供养他们。关于教会如何在金钱上供养寡妇的问题，在使徒时期就屡见不鲜。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过，第六章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 说希腊话的寡妇和说希伯来语的寡妇他们之间吵架啊，他们觉得说教会给我们的这个供养不公平啊，你们给说希伯来语的寡妇更多，给我们希腊说希腊话的寡妇就是钱不多，对吧？你们有种族歧视啊。所以这个这是教会讨论的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关于寡妇的供养问题。所以当时使徒们设立了执事来专门负责服侍寡妇们的物质生活的供应问题。而同样的，在以弗所教会也出现了供养寡妇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对吧，保罗讲了多么天大重要的事情，要专门提教会怎么供养寡妇。他指导提摩太怎么去具体的服侍这些特殊的人群。保罗并不期待让提摩太一个人去肩负照顾寡妇的这些任务，这显然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的，而是说他要委托去教导教会里的执事们如何去进行怜悯的事工，特别是寡妇的供养问题。所以这个工作最终是交给教会的执事的团队去进行的，但是提摩太作为这间教会的这主要的负责人，所以他需要首先领受保罗的这些教导。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作为上帝的家，教会确实有这样的义务，需要去照顾那些有特别物质需求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在第一世纪，在古罗马帝国当中是没有社保的，是没有保险的，是没有这个医疗保险，这个长期疾病险呢，什么这些。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工作当中就是缺胳膊少腿了，对吧，是无法工作了，或者是他年纪老迈，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从政府公共这个医疗机就是这种机构当中给他的补贴的，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非常强烈的依靠其他的社会单元，那最重要的是家庭单元，他属于的哪个家庭。所以为什么罗马的这个一家之长一家之主的这个权力这么大，是因为他的责任也很大。如果你是一家之主，那么你需要供养很多人，不仅仅是你的核心家庭，就是你的妻子啊你的孩子而已，你需要供养可能你的孩子的父母，你自己的父母，你假如说你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的话，你可能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你需要供养他们，需要供养兄弟姐妹的父母，啊，你有很多的一大家子的人。所以他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大的权力，是因为他需要有很多的责任。那寡妇就成为一个非常有需求的一个很弱势的团体。为什么？因为寡妇是没有丈夫的女性，那她没有丈夫的话，那就说明她是被一个家族被抛单的，对吧？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他没有一个归属的他的家族，所以寡妇、孤儿这些都是在古罗马帝国里面非常非常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很多孤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奴隶的来源，你就街上很多孤儿，你就捡来之后就做你的奴隶，寡妇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年纪如果不大的话，他们还有一些劳动的这种能力可以压榨的话，他们也会被掳去做奴隶，这样。那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候就承担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旧约时期，上帝已经命令以色列民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了他们要照顾寡妇的要求。在出埃及记第22章，上帝说你们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在申命记第14章，上帝规定了以色列民的十分之一，啊，之前讲的这个 Masel 十分之一的出产要给寡妇和孤儿，他们不能够欺压身边的寡妇，霸占他们的财产，相反他们在收割庄稼采摘果树的时候要留一些给专门给寡妇和孤儿。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为什么以色列民上帝要给他们这样的律法？因为上帝说，不是说你们要靠这个来得救，不是说你们要靠这个来，对吧，讨我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而上帝说，我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上帝在申命记第10章说，耶和华说，我是 那位为寡妇和孤儿伸冤的上帝。我是为寡妇和孤儿伸冤的上帝，我是那位照顾人的上帝，因此你们作为我的百姓，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去照顾人。同样的，到了新约时期，这位照顾人的上帝亲自道成肉身，他来拯救那些真正需要他拯救的人。耶稣说，我来不是来拯救那些健康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我来是那拯救那些承认自己罪的人，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耶稣来把自己定义成在他的教会里面那些最弱势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上帝律法要专门读这个关于穷人的这样的律法，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内容是呼应的。耶稣来，他说他就是他百姓当中最弱势的那一群人，他说他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在他提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第25章他说，于是王来审判那位弥赛亚君王，他说，王要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这些人就问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做客旅把你留住，什么时候见到你赤身露体给你穿。于是王就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做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耶稣的话。耶稣，今天你想到说耶稣，对吧，什么样的人是耶稣最看顾的人，是吧？今天你来到教会，你会觉得说耶稣会把他自己与什么样的人就是绑定在一起呢？耶稣会把自己视为和什么样的人是一伙的呢？是为一伍的呢？你可能会想到是那些最蒙福的人，对吧？来到教会，天天大家做见证，就是说耶稣多么多么爱我，耶稣多么多么亲近我，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的生意又翻倍赚了，对吧？我的这个健康又好了，对吧？我又获得了什么世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祝福，所以耶稣是跟我在一起的，耶稣是与我同在的，耶稣是向着我的。但是圣经告诉你的恰恰相反，圣经告诉你的是耶稣把自己和他百姓当中受苦最多的那个人是绑定在一起的。耶稣说，我就是他。你们看到你们弟兄当中最软弱的、最失败的、最没有钱赚的、最社会地位最低的，我就是他，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要给他，你们给他就是给我。这是耶稣，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去，对吧，为他做什么见证，对吧，就是尽量不要。我们的上帝是他自己知道，你想想，耶稣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我什么都不缺，诸天都是我创造的，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连风浪都听我的，你觉得我缺什么吗？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是这样一位甘心和那些最卑贱的人在一起的上帝。所以你不用夸口今天你赚了多少钱，今天你又社会地位又高升了多少，你不用拿这些夸口，因为上帝不在那儿，耶稣不在那儿， 耶稣在最卑微的人身边。因此这就是教会为什么要服侍寡妇。你可能觉得教会应该多服侍服侍 CEO 们，对不对？像这样教会的这个收入会更好。不，教会设立执事的原因，你想想，教会总共就三个职分，而其中一个职分的设立竟然是为了照顾寡妇。这就体现了上帝的心意，上帝是一个看顾弱势群体的上帝。保罗说，那些忠心履行怜悯事工的执事，提摩太前书我们第三章讲到过，他们会自己进入到美好的地步，在信心上大有胆量，因为他们做在信徒身上的事情也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并且被耶稣亲自纪念和奖赏。那你会想，今天对吧，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有社会保障的一个社会，那么可能社保也没有太多的保障，对吧？但是至少啊，你交了社保之后还是有一点点保障的，对不对？啊，政府会给你提供一些退休金呐、对吧，社会保障金呐、之类的，然后你自己买的退休保险啊什么的，对吧，各种保险业。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厉害的一个产业就是保险业，对吧，保你、你给我钱我保你。因为我们都对未来有这样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花钱买个平安，对吧。那你会觉得说，都已经有这么多保障了，那教会还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吗？还有，圣经给教会的命令不取决于你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依旧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服侍在他们中间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这种服侍的形式可能不一样，对吧？我们在 URC 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是教会有专门的执事会定期去探访那些没有人照料的老人，给他们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帮他们去买东西。那有一些教会有专门的资金来支持当地的基督徒的养老院，甚至有一些教会会联合在一起，把凑一些资金过来去单独开一个养老院，去专门供养他们中间的老人。这些都有，在不同的地区的教会都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论形式如何，教会的使命始终没有改变。不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多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教会对于不信的世界一个美好的见证，用信徒之间彼此的看顾向世人彰显，这就是上帝的家，上帝没有撇弃那些无人照料的人，上帝没有丢弃任何属于他的百姓。那在面对寡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弗所教会面对很多层出不穷的问题，对吧？不要觉得执事的工作很清闲，执事的工作很复杂的，因为执事要面对各种 不一样的人群。就单单这种寡妇，保罗提到有三种不同的寡妇，要怎么分别不同的对待。以弗所的问题是，有一些寡妇他们过分的依赖教会的供养，甚至成为他们这种攫取利益的方式。他们觉得教会，对吧，教会一帮做善事的，对吧，可以，我就喜欢做善事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从中贪一点小便宜，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群人，使得教会经济难以负担。所以保罗指导提摩太要对寡妇进行分辨和甄选。他接下来提到这三种寡妇。第一种寡妇是，这种寡妇虽然她自己的丈夫去世了，但是呢她有自己的儿女，有自己的孙子孙女，有后代。所以保罗这样规定，第四节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要叫他们在自己家中先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些有儿女的寡妇们，他们首先要从自己的家人得到供养，对吧？这是他们首先要去做的。这些儿女要自己在家里学着行孝。那行孝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敬虔这个词 Eusebia， 就是敬虔这个词。 所以他们要在自己家里面先学着敬虔。那这里面敬虔的表现就是要孝敬，用金钱来供养自己的父母。那报答恩亲恩直接过来翻译就是要偿还父母，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常说的要行孝心，对吧？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讲不是不无道理的，圣经也是这样讲。这是作为基督徒在自己家里面的敬虔的表现。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吗？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先在家里面报答你的父母，特别是老人。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敬虔啊，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的，每天祷告六七八九个小时，然后每天就是看各种的属灵书籍，每天就什么都不想，就是啊，天天就是敬拜神，在家里面就是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里面什么什么事也不管，就是祷告然后看读经。这并不是圣经所描述的真正的敬虔。这种敬虔往往包裹着一层虚伪的外衣，是不讨神喜悦的。第八节保罗加上了一句话，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离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这句话是带有着非常强烈的语气，他暗示着当时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就犯了这种所谓超级敬虔主义的错误，就他们觉得说我爱神我爱主，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就是埋头就祷告就读经，就什么都不管，这就是敬虔。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跟随了一些假教师的教导，他们每天沉迷于假教师给他们讲的各种神话故事，各种奥秘，探究无尽的家谱，所以要耗尽他们许多的时间。他们认为追求这些才是真正属灵的。然而保罗斥责他们说，他们是背离了真道，他们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有什么样的基督徒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的？你有想过吗？基督徒怎么还能比不信的人不好呢？有一种基督徒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就是那些只顾自己不顾家人的基督徒。保罗的话很严厉，保罗的话很严厉，那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所以在教牧书信里面，保罗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教师们在他们的错误教导之下，教会里的人的道德标准还不如在外面的非信徒。在古希腊罗马的时代，老年人的供养全部都是依赖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和其他的亲戚和家属，而且当时的法律要求，这是法律要求的，在古罗马的法律里面要求儿女必须供养父母。在古雅典的法律里面甚至有这样的惩罚，如果一个成年的儿女不在经济上供养自己的父母，雅典的法庭会把他的雅典公民的身份删去，这人不配做雅典人。但是到了古罗马，这个没有这样的惩罚，但是古罗马的法律里面依旧写着成年的子女有责任供养父母。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能你跟你的父母的之间的关系会紧张，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者因为其他的缘个性的缘故会产生冲突，但是这是你向世界彰显你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世人看你说这个孩子连他的父母都不孝敬，他还说他是个基督徒，你觉得他们能对基督教有什么好印象吗？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标准之下，以弗所假教会里面那些追逐虚假的教导不顾自己父母的信徒，会令当时的罗马人非常的厌恶。罗马人会看这些基督徒，你们是什么玩意儿，对吧？就是连自己家人都不看顾，还天天跑出去整这整那的，这就是教会吗？所以保罗非常的关注这一点。 那基督徒的敬虔绝不仅仅是达到非信徒的标准就够了，对吧？基督徒的敬虔应该源自于福音，应该彰显比非信徒更加美善的这种高贵的美德。真正是以福音塑造出来的敬虔是非常实际的。你们要知道，保罗刚刚才写下过那种非常崇高优美的诗句，大哉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的显现，但是这道成肉身的福音应该怎么样塑造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让你明天第二天起来之后面对你的父母，面对你的家人，这个福音能怎么样能够让你更加渴慕去照顾你家人的生活。上帝的拯救，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借着一些哲学的思辨，不是好像要摆脱身体的然后进入到一种完全灵的状态，而是借着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耶稣是借着真实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他真实的肉身复活升天，他将来也会真实的使我们身体复活。所以看顾人的身体物质的生活的需要是一件非常属灵的事情，看顾人的肉身的需要是非常属灵的事情，对吧？你不要说哎呀我就在属灵上，对吧？我就属灵上爱你，我给你传福音，对吧？但是我就不供养你，这不是真正的属灵。因此保罗劝我们，因为基督是那位看顾自己家人的主，保罗劝我们，你们也要效法基督，先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先去照顾他们。这是保罗指导提摩太如何处理第一种家人，就是有孩子的寡妇。然后第二种寡妇是经常犯罪的年轻的寡妇。保罗提到这些寡妇有很多的罪行，第六节说他们是好宴乐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他们情欲发动，想要抛弃基督的信仰而去转嫁，第十三节说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这是第二种寡妇，对吧？保罗提到这些寡妇是不敬虔的，他们并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生活，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活。这些人往往很年轻，所以他们喜欢每天宴乐。宴乐啥意思？就是吃呗，吃喝。当然并不是说你每天请朋友吃饭什么是件不好的事情的。好宴乐这个词呢是一个很特殊的词，它并不是单纯的指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这个词很罕见，这个词里面包含着对于穷人的压迫，榨取他们的利益这个含义。所以这些人是这个词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五节用到了这个词，那里面谴责那些欺诈穷人的富人，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这里面包含着他们压榨穷人赚钱之后他们自己去享乐，在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啊。所以这里面暗示这些寡妇他们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但是他们是透过欺骗欺诈的手段获取的，可能是，这是我的猜测了，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他们专门去找那种有钱人，老的不行的有钱人去嫁。我这是合理的推测哈，但可能不准，但是有可能是这样，来获得丰厚的遗产。在古罗马世界里面的确有专门有这样一群人，就是有很位高权重的很有钱的这种大家族的这种人，但是他们很老啊，然后他们身边就会环绕着很多这种年轻的貌美的这种小寡妇们或者是小年轻人，对吧？你娶了我，对吧？就是我可以获得你的遗产，用这种方式。所以他们很年轻，但他们又没有丈夫，他们是寡妇，他们结过婚，然后他们就花这个钱很大手大脚，因为反正不是自己赚来的，对吧？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情欲发动，想要嫁人离弃基督。因为保罗在后面说他希望年轻的寡妇嫁人，对吧？但是他在这里面说他们这样做又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并不是单纯的嫁人而已，保罗没有禁止寡妇再婚， 而是说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想要嫁人的目的和这种动机是不同的。他们想要嫁给一些比较富裕的非信徒，来获取自己比较好的这种物质生活，这离弃了他们的信仰。就是在古罗马，你要嫁给一个非信徒，对吧？一家之主的信仰就是你的信仰，所以你需要放弃基督的信仰，然后才能嫁你。所以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们的贪婪、诡诈也体现在他们的懒惰上。懒惰使他们不愿意工作，而喜欢投机取巧。这也可能是他们被吸引来教会的原因啊。有一些人来教会是因为比较喜欢投机取巧，因为教会有对寡妇的供养，所以他们本身虽然没有经济需求，但是是吧，能贪一点是一点，是吧？能偷一点是一点。所以每天懒惰不做工的人，往往就使得他们喜欢到处闲游，反正没工作，到处挨家挨户的走，来说闲话，背后说这个张三李四，对吧？哎，你看这家怎么怎么样了，对吧？喜欢做这些。而保罗对这种寡妇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保罗说第六节，他们虽然活着，但其实是死人。在世人眼里，他们活得非常滋润，每天享乐度日，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对吧？你看那个抖音上，个大龙虾是吧？活吃大龙虾，呵呵，每天我说你们想，哎呦，他们每天都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这个弄这些事儿，对吧？每天享乐度日，但是他们不敬畏上帝，没有惧怕的心，其实已经是被上帝审判了，他们是必死的人。所以第十五节保罗说，这些人是转去随从撒旦的人。撒旦已经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自以为很聪明，在世上能够占尽各种小便宜，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愚拙的，他们在为末日宰杀的日子养肥自己的私欲。对于这种寡妇，保罗很明确地说，教会不应该继续任凭他们这样做，教会应该停止对他们的供养。教会的慈惠事工绝不是成为那些诡诈贪婪的人犯罪的可乘之机，反而保罗要求提摩太要命令他们，敦促他们悔改，归回真道，好使他们能够无可指摘。那这是第二种寡妇。最后保罗提到的那个真正的寡妇，真正为寡妇的，这些是教会应该记名上册来供养并且敬奉的寡妇。第五节说，那些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他们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第九节说，这些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有行善的好名声。他们曾经是养育过儿女的，经常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教会供养的寡妇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第一，他们确实是有需要的，无依无靠，自己一个人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家人儿女。然后他们的确年纪到了很大，他们到60岁，在古代古罗马世界，到60岁的老太太那不得了，对吧？这很能活的，一般男的可能40-50岁就死掉了，都有可能。然后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再嫁的，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来养活自己，这是从需求的方面来讲，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第二是从他们的敬虔来说，他们是真的信徒。他们的敬虔体现在他们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他们是每天在活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们的敬虔也体现在他们与人的关系上，首先是在婚姻里，他们曾经是忠诚的，他们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一个丈夫的妻子，他们没有行淫。然后他们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他们是辛苦养育自己的儿女，不过可能他们的儿女死去了，或者在远方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他们。然后是体现了他们对其他人，他们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保罗提到了三个例子，他们愿意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这些并不是一个普世的要求，对吧？今天很可能没有人洗别人的脚，对吧？但是这个是一种在古罗马时期的这种，就是犹太人当中的一种 敬虔的表现嘛，因为他们都穿着这种小拖鞋是吧，走在沙子上，所以他们进屋有一个习俗，就是先洗脚，这是一个好客之道，所以说他洗圣徒的脚的意思就是他经常接待其他人到家里来。但是这些体现了他们的慷慨，他们愿意服侍他人的心，他们的良善。所以总的原则是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的确反映出他们是敬虔仰赖上帝的人，所以教会对这些人是有供养的义务的。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到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保罗指导提摩太如何私下牧养信徒，也特别看到了教会对于寡妇的供应。教会是上帝的家，这意味着不仅是教会有责任捍卫福音真理的柱石，教会是捍卫福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也意味着教会是真正以基督的爱和怜悯在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信徒的地方。所以为此上帝赐给教会执事这个职分，来帮助你们更好的去施行怜悯的工作。今天在恩约教会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教会要设立执事？设立执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慈惠的工作，这个怜悯的事工。所以我们开设了这个慈惠的基金所以你们如果说这笔奉献是专门给慈惠基金的，那这笔钱就专门放在慈惠基金里面，不是放在教会正常运作的开销里面的。这些钱是只会帮助那些有生活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专门用来做这个的，这是执事专门掌管用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是给大家能够来实现圣经的教导的这样的安排在恩约教会里面。尽管我们中间对吧，可能还没有这么有急迫需求的寡妇，但是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筹备这间教会，等到有这样的需求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好准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是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看到的，对吧？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今天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之前有人说我的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上帝会看顾属于他自己的人，上帝的教会是照顾人的地方。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这世上的光，把恩约教会能够打造成一个真正看顾人的教会。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保罗宝贵的教导。不仅是你的教会是捍卫福音真道的地方，也是看顾那些有确实需要的信徒的地方。主，求你能够叫我们以基督的怜悯的心为心叫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甘心乐意的用我们自己所有余的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愿你自己亲自建造你的教会，能够彰显你自己的怜悯和慈爱与我们同在，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